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注意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这节经文意义是什么？这节经文说到那使人成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跟我们平常人所想的是不一样的。很多年以来，我自己以为成圣的意思，以为成圣就是啊做个好人啊，要跟人家建立好的关系，讨人欢喜。但是听众朋友特别要注意，成圣这两个字当和圣灵一起同用的时候，就是特别指神在我们身上，我们基督徒身上所成就的事工。也就是说，神要在我们这些人信的人在地上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代表。听众朋友特别注意，成圣跟圣灵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指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就是神要我们在地上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表，成了他的见证人，在那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做成了一些奇妙的工作，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成圣和基督这两个用在一起的时候，成圣和基督一起连用的时候，就像今天我们读希伯来书所看到的，不是指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意思，这个不是指洁净，也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状况讲一个指某一个状况，而是注意听众朋友，而是指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是什么，就是这里讲到成圣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义的，因为他是义的，他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人，义的义人，义的就是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是我们才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听众朋友非常重要，就是那个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因此我们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现在听众朋友感谢神，主耶稣已经带领我们基督徒信的人进到神的家里面，我们称之为家中的一员。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的接下来所说的，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听众朋友，在神的家中他称我们是他的弟兄，也不以为耻，感谢神。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敢妄称是弟兄啊，是主耶稣的弟兄，我们其实心里很不配妄称自己是他的弟兄，但是的确的，主耶稣已经带领我们，领我们进到神的家中，在这些众多的弟兄当中，主耶稣自己就是出熟的果子。主耶稣在神的家中他是长子，他是头，感谢神，他竟然称我们是他的弟兄啊，太好了。因为听众朋友，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盼望听众朋友你还没有觉知的就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都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成为天父神的儿子了。可是今天有些异端说，注意，有些还没有信主的或者那些异端说到什么，他说神是众生之父，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听众朋友，这句话不对的，我自己还没有信主以前也常常引用这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那么神是众生之父，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出来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可以说甚至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这句话流传得很广，但是也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啊。为什么错误呢？我们继续看圣经怎么解释。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 这些经文是从诗篇二十二篇所引用出来的。记得听众朋友，诗篇第二十二篇就是和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有密切的关系，是重要的诗篇。因为这个诗篇里面第一部分就显出耶稣基督他卑微自己，主耶稣的谦卑。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了七句话，其实我可以想想耶稣钉十字架说了什么话啊？我们注意从诗篇二十二篇的二十二节就开始的，就看到这个经文里面不断的在称颂赞美耶稣基督，就说到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那么我认为把这节经文，这些经文讲的所说的弟兄，当然是局限在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弟兄啊，就是犹太人。因为这首诗篇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说到说在会中我要颂扬你。那会中啊，在会中是指什么呢？会中就是会众的意思，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不一样，就是在会众当中，跟现在我们所说的常常说教会意思不一样。那么这里注意，这节经文是引用那个以赛亚书，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十八节的话，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三节当中是引用以赛亚书八章十七十八节，希伯来书二章十三节说，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注意希伯来书二章十三节，这些经文很明显的圣灵啊，我们知道圣灵是帮助我们解释圣经，圣经怎么解释这些经文。那今天有些人解释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很奇怪，他们既然解释旧约的先知，竟然想把耶稣排除在外，说他们解释旧约都旧约，他们把耶稣排除在外。其实听众朋友，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十八节的时候，很明显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似乎以为说是指以赛亚先知的儿子们，可是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三节圣灵在解释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八节的时候啊，他不是指以赛亚的啊，这个先知的儿子，乃是指向什么？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今天如果有人想把主耶稣排除在先知书之外，很多人说主耶稣是新约的，那旧约耶稣不在，排除在先知书之外，那么他就是误解的，可以说抵触了、违反了圣灵在新约圣经的时候所做的解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对于解经要很注意。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就记载了，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主耶稣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主耶稣复活之后就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这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对他的门徒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主耶稣说他去哪里呢？复活以后他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特别就指当时的使徒。那么当然这些使徒都是犹太人，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继续要读下去的时候啊，要确定希伯来书写给谁的呢？这本书的对象，写给这个对象很重要，就写给希伯来人，知道这个对象我们才能够做正确的解释，并且我们知道正确的解释才能够好好的应用，做出正确的应用，免得我们乱应用圣经。现在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那这个宣告就是强调什么？就是强调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个经文说，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知道主耶稣的降生，就是当时是出乎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以色列百姓意料之外，他们想不到的，怎么会道成肉身呢？啊，所以怎么基督会降生呢？但是他们应该知道，因为旧约先知已经很清楚地说过，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的状况，这是很清楚。主耶稣基督降世的状况，就像曾经有一位神学家他所形容的，他怎么形容？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就是说这些犹太百姓，他们想要寻找一位什么呢？能够杀死敌人、杀死仇敌的君王，并且因为他既然可以杀死他们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可以高抬自己了。但是救主耶稣却像婴孩般的来到世上，而且他让他母亲哭泣，表示耶稣来是一个卑微的身份来到世界上。 那么这里特别知道，因为我们你我都是有血肉之躯啊，我们这个肉体，因为我们有血肉之躯，所以主耶稣的降生也是以这个血肉之躯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来降生的，像人那样，所以他跟你我一样的到了世上来，借着童子女玛利亚把他生出来，特要刚才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二章十节，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主耶稣不单单降生，借着人的降生来到世上。那么主耶稣的降生，谈到主耶稣的降生本身，不是因为主耶稣降生就能够救人的，唯有主耶稣的死钉十字架才能够拯救人。今天听众朋友很清楚的，我们蒙恩得救不是靠着主耶稣的降生，不是因为他的降生，也不是靠着主耶稣他活在地上的见证他的生命，而是什么？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他的死使我们因着他的死，我们得到生命，得到神的救恩。所以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灵里的死亡以及永死，所以主耶稣救我们，他钉十字架，他的救恩来救我们脱离灵里的永死，就永远的死亡。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五节，希伯来书二章第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啊，这句话已经很清楚地解释了这节经文的意思。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按照律法旧约律法的规条，凡犯罪的必要死亡，那么这样我们就得不到救恩了，因为凡犯罪的人必定要死，唯有犯罪的，旧约圣经说了一句，他必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也是撒旦，我们说撒旦原来是天使长，他犯罪的原因。为什么？撒旦他想背叛神，他想要取得高位，犯罪的人必须要死亡，唯有神的能力，神的权柄，他可以让一个罪人，因为神必须要刑罚罪，因为神有能力有权柄，他要刑罚罪人。因此世人既然都是罪人，我们都怕死亡，每个人都怕死，活在死亡的捆绑当中，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我们也等于在服侍罪，服侍撒旦的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没有罪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继续看十六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注意这些经文，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基督曾经以天使的样式出现，旧约里面的使者是神的耶和华的使者，他是以天使的样式出现。然后再强调，在旧约耶稣基督天使长的身份，天使耶和华的仆人身份出现，那些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都知道。可是当耶稣离开了天庭，离开了天上，降世为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超越了天使的层次。为什么呢？他不是在天使的层次，耶稣成为认同堕落了人的，他成为人的一份子，因为人是堕落的人，犯罪的人，所以耶稣认同他是人类的一份子，所以耶稣成为了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份。很清楚了，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么神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为我们人类啊，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已经预备好了救恩。所以那个时候啊，神已经很清楚的预言给人一个救恩的预表，就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就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已经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已经为人类预备了救恩。所以我们也知道救主耶稣基督是出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救主，果然他是出自犹大的支派，出自大卫家，他是出自以色列国，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所生下来的。那么神在早已经啊，在他的真理里面早已经设立了这个将来要到世界上来的救主，所以就已经给我们一个标志，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的可以寻找到认识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有三博士，有博士从东方来要寻找主耶稣，那么意思就是说让世界上每个人当主耶稣啊，神的儿子降生的时候都可以寻找到往伯利恒的路上可以找到主耶稣基督，就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寻找到救主。接下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所以他凡事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注意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啊，这节经文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以人的样式就来到世上降生了。我们看腓立比书，注意腓立比书第二章七节，腓立比书二章七节怎么说呢？反倒虚己，就讲了主耶稣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以人的样式，童贞玛利亚把他生出来，人的样式出现的。曾经有一位圣经的学者啊，这样说：人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人是受到罪的咒诅的样式，因为人犯罪了啊，人是罪人，罪的咒诅的样式，耶稣出现的。所以耶稣他自己，他受过贫穷，耶稣受自己受过试探，耶稣被苦待的，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那么既然我们想象说，哎，他可以降生在皇宫里面呢，凯撒罗马人的凯撒大帝的皇宫里面呢，但是耶稣却降生在一个贫穷，生在一个客栈后面的马槽里面，为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样就让我们明白看到罪，因为人犯罪的缘故，人已经堕落了，落在罪恶当中啊，落在罪恶当中，怎么着知道看到罪呢？我们人都会落在贫穷当中，落在罪的试探当中，落在暴力当中，落在冤屈，很多人冤屈的死亡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就知道说，你能看到罪恶到处，这个就是罪恶彰显的所在。主耶稣来到这个犯罪的世界，有时我认为，我这样想，无辜的人，我们看见有些无辜的人，他受苦了，这个人好像无辜受苦了，好像是个悲剧。那曾经不久以前啊，看到一个可爱可亲的一个艺术家，一个很敬虔的姐妹，她80多岁了，结果却被一个少年人跟踪她到了家里面，结果把她杀害的，这个是一个悲剧，是很悲惨。这种事情发生，我们该怎么办呢？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许多悲剧在世界上今天也发生着，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伸冤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耶稣基督降世，耶稣了解我们罪人，我们是贫穷的败坏的。我们也常看到，特别讲到说啊，我们今天过年了，就是过年啊，要回家，就是过年在外面工作一整年辛苦了，到了过年我们就辛苦的啊，赚了一些钱啊，把工资带回家。那我们到了车站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人山人海，非常拥挤，车站里面也不断的广播说啊，大家要好好啊看管你的行李、你的财物，不要随便离开座位。就为什么这样呢？但是就是表示说不安全，这个你的钱财、你的财物啊，如果离开座位的，就有人被占用了啊，或者偷掉的。在车站上很拥挤，可是当时在罗马，当时主耶稣降生罗马的时代，罗马皇帝啊，他也制定了许多的制度，在罗马所统治的地区当中。当时他们就要那些百姓回到乡下去，回到自己的家乡报名上册，要去登记户口的意思。在圣经告诉我们，当玛利亚快要生孩子的时候，临盆的时候，时间已经近了，那么但是玛利亚必须要回到他自己原来的地方，要上税登记上册，报名上册。那么玛利亚就跟约瑟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那么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客栈啊，也没有地方，就是圣诞节的所常常想的客栈没有房间，所以耶稣就救主生在马槽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神的儿子，他要变成一个婴孩，他要出生在一种困苦的环境当中，了解人的痛苦，所以主耶稣是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听众朋友，这样主耶稣是无论你是谁，主耶稣最能够体验你我的痛苦。所以听众朋友，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痛苦，遭遇到什么，其实最了解你的窘境的是谁呢？因为主耶稣神的儿子以人的样式来降世，所以他明白你所经历的痛苦，你的难处啊。听众朋友，我可以这样说，无论你是谁，现在你在哪里，现在你的听众朋友，你现在状况如何，其实主耶稣不是别人不一定知道，主耶稣非常了解你，也知道你的情况，你并不孤单。因为主耶稣他就是神，因为他成为人的样式，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 深深的体验到你的痛苦、你的难处，他愿意拯救你脱离你的困境。知道我们知道主耶稣生长的地方是在中东地区啊，是那时候很多的穷人啊，尤其阿拉伯人更穷。那么主耶稣见到那里的人过着悲惨贫穷的生活，但是啊，希伯来书二章已经告诉我们说，他与他的弟兄，说跟我们是弟兄，他认同，他知道我们的状况。主耶稣也出生在贫穷的家庭里面，那主耶稣他的家族也是很贫穷的，所以主耶稣他的家族就是伏在罗马帝国所统治之下。那主耶稣他不是出生在皇宫，他出生在马槽里面，所以主耶稣他可以跟我们成为弟兄一样，因为他是我们中间的分子。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年轻小孩子的时候，他也穿着旧的衣服在伯利恒玩耍。你觉得啊，如果你在小时候看见主耶稣，你绝对不会认为他啊是神的儿子，是看不出来他是谁啊，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有些艺术家把耶稣画像啊，或者小孩子的时候把他啊画得很突出，画得太过于光鲜亮丽的，把主耶稣画成一个与众不同。其实主耶稣他就跟伯利恒那在犹大地区的小孩子完全一样的，也许脸上也是脏兮兮的一个小男孩，这是给听众朋友可以做一个想象。因为主耶稣与他的弟兄认同相同的，所以当听众朋友，当我们有时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当然是耶稣他不但是人啊，他也是神，强调他的神性的时候啊，有时啊我们就忘记了耶稣他与我们人一样，他就是出生在马槽里面，他是一个小孩子，那么也过着一般人的生活。那么今天即使今天伯利恒的小孩在那个也很多地方仍然是很贫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主耶稣他降生啊，他年轻小孩的这个状况的光景是什么。因为耶稣他是降生为人，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体验到你我的痛苦。主耶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成长的，所以在以赛亚书啊，听众朋友，这些经文我觉得很好，你可以回去再看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说到主耶稣他无家型美容，他是出于甘地，出于甘地的根，无家型美容。所以以赛亚书53章说到主耶稣的出生，没有人可以羡慕他。因为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所遭遇的挫折、遭遇的难处，没有一样他不知道了。当然他了解，听众朋友，你内心的痛苦，他没有，他经历过你所经历过一切，因此主耶稣，因此他才能够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的下半，因此主耶稣才能够成为什么？成为今天我们听众朋友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因为为要在神的事情上。在为要在神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献上挽回祭。那么这节经文很重要，听众要记起来，很准确的说，耶稣来就是为百姓赎罪。主耶稣为百姓赎罪比他为百姓献祭献为挽回祭更重要，让我们更容易明白。因为基督已经为你我设立的一个施恩宝座，施恩宝座就是耶稣基督因他设立的，是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所以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想今天有没有需要神的怜悯？神有丰盛的怜悯，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施恩宝座，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你可以得到神我们所需要，他都知道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不知道现在听众朋友你属灵的状况如何，也许你需要啊，我个人需要很多神的怜悯。当我得到神很多怜悯的时候，我仍然知道还有很多丰富丰盛的怜悯为我存留。所以听众朋友，但愿知道你心里明白，主耶稣为他自己的百姓他的儿女设立了施恩宝座，那么这是你唯一能够得到神怜悯祝福的地方。巴不得听众朋友，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再一次能够体认主耶稣为百姓赎罪，他是我们的施恩宝座，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